常年期第十五周星期三，可怜的智慧和明党。攻读圣马窦福音第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。那时候耶稣发言说，父啊，天地的主宰，我称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，而启示给小孩子。是的，父啊，你原来喜欢这样。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，除了父外，没有人认识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人外，也没有人认识父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按理说呀，智慧和明达的人，或者说素质修养高的人，更应该容易接受福音。只可惜呢，事实上却恰恰相反。无论是圣经上所记载的，或是咱们这个在具体生活中、信仰生活经验中所验证的，就是接受主耶稣福音的人，往往不是那些智慧和明达的人，或者是知识高的人、修养高的人，而是那些乡巴佬、土里土气的土著，亚洲、非洲、美洲，或者几乎全球都上演主耶稣说的这句话，天父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，而启示给小孩子。咱们不要说觉得是咱们中国这样，其实国外也是，当福音最初传进来的时候，福音最初送给的都是那些好像不是太有知识啊、聪明、成功、修养多么高的人，反而是那些比较就是比较好像下贱的比较下贱的意思。所以今天咱们就默想一下，那么耶稣说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是智慧和明达，或者说什么是小孩子啊？咱们先看一下智慧和明达的意思。那么根据福音和信仰，我们知道信仰就指的我们的历史啊，信仰历史。主耶稣所说的智慧和明达，它不是纯象征意义，它具有真正的，就是说虽然它具有象征意义，但是它说的是一个事实，就是那些拥有了世界上的智慧和聪明的人，那么这些人都是世界的精英，在各方面他们都堪称佼佼者，而这些人呢，却成了基督福音背道而驰的人，或者说很难接受耶稣福音的人。其实在福音上就所记载的那些法利赛人、经师、司祭长或者长老们，他们都是在各方面的佼佼者，其实他们无论在知识方面或者个人的品行方面，或许他们都比那些围绕着耶稣听道理的那些人要好得多。而他们当中有几个接受耶稣福音的，几乎是零。这其实这是一个事实啊，围绕着主耶稣的人大部分都是那些乡村妇孺，还有患各种疾病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啊，当然还有更不堪的，就是汉奸了、税吏、妓女。在福音上这样记载，那在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啊，不说过去的历史还是现在的历史，最初开始信仰耶稣的人往往都是那些，比如教会初期那些目不识丁、那些奴隶们啊，那些乡下的人开始信耶稣的啊。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现象，圣保禄宗徒才感慨万千地说，我们好仔细听一下保禄宗徒这句话，哥林多人前书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，他说，弟兄们，你们看看你们是怎样蒙召的，按肉眼来看，用肉眼，你们中有智慧的人并不多，有权势的人也不多，显贵的人也不多，天主偏偏召选了世界上愚妄的，为羞辱那有智慧的，召选了世界上懦弱的，为羞辱那坚强的，甚至天主召选了世界上卑贱的和受人轻视的，以及那些一无所有的，为消灭那些有的，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前都无所夸耀。那圣保禄宗徒这些话呀，说的真的就是教会的历史 啊，说的就是信仰的历史，不光是过去，就今天咱们在，比如在咱们中国教会，咱别说外边，就咱们中国教会，你看看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天主选按肉眼看，咱们教育当中智慧的不多，权势的不多，显贵的不多，啊，天主偏偏照选了被世界瞧不起的，啊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我想圣保罗宗徒这个话就解答了我们上面的福音这个疑难，什么是智慧和明达的人啊？首先主耶稣啊是用具体的现象告诉我们福音真理，的确在接纳福音方面，这个贫穷人或者没有知识的人占优势，因为世界的贫穷成了接纳天主的好条件。咱们都知道要让穷人信赖比富人的确可能容易点，要让那些没有什么文化的信赖比满腹学问的也容易点，当然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，大部分这是因为富有的人可能觉得我不太需要觉得信赖，因为我自己能搞定，而满肚子学问的人他有一种优越感啊，总要问个为什么呢，为什么呢，甚至你比如说我们神父给那些太有学问的讲道理的时候，你发现因为他总觉得你不行，你凭什么，好像就是你凭什么，你有的我也有，你懂的我都懂啊，他有一个这个。所以我们在福音面，在福音前有这个道理的时候，这个先入为主的东西啊，这种优越感就会造成接受福音的障碍。所以主耶稣这句话首先说的是个事实，也就是事实上就是说这些学问这些权势这些财富成了我们的障碍，接受福音的障碍。其次，智慧和明达它代表世界的傲慢，它不是智慧明达有罪，也不是权力地位荣耀本身有罪，而是他们容易成为魔鬼和邪恶的载体。教宗本笃十六是在《纳扎勒人耶稣》一书中的第一册啊，特别在耶稣三退魔右这个收试探的这个章节里，教宗也特别的指出了，就是撒旦就是邪恶借着帝王文化彰显其狂妄和傲慢的国度嘴脸。所以这里的这个智慧它很明显有象征的意义，象征世界在天主面前的膨胀和无知。另外啊，这里的智慧和明达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这个就是骄傲和自大，而它代表邪恶本身啊，它不是说只是伦理就是我们说行为上的缺陷，而是邪恶的真正意义其实本来就不是行为上的缺陷，真正的意义邪恶是在内心里。你比如说人犯罪，外在的行为一点表现都没有，他内心可以完成一个罪恶的行为啊。你还有就是说，你比如说两个人相爱，一个男生跟一个女人相爱，他其实从外在的动作你看不出什么是罪来，罪在于他们的心。你比如说他们不负责任，互相为了占取互相欺骗，这才是内心，但从外在你看不出，从外在的动作你看不出是罪恶来。所以罪恶邪恶本来就是心理的啊，这个而伦理道德的错漏，比如有些行为外在上就是一种邪恶的，它只是内心邪恶的一个彰显而已。所以邪恶的核心是什么？就是在天主面前的傲慢和狂妄，那表现就是叛逆和违法。而邪恶要表现自己，当然它需要资本，于是啊，那些智慧和明达者就成了首先受害者和被攻打者。所以不是说这些人坏，而是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才华、权力和地位成了他们的大诱惑。那这些诱惑抵挡不住，那就成了比较狂妄者啊。比如说我们见我就经常给有的教友说，你看有的有钱人你说他狂妄，或有的人有点权力就拿着金毛当令箭，说实话呢，你如果给他一样有钱，给他一样的什么，恐怕你比他还要狂得多。所以说呀，主耶稣所说的天主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，这的真正意义是瞒住了那些被邪恶征服的人，被骄傲了、傲慢了、自大了征服的人，就是那些被他们的世俗拥有所蒙蔽的人。换句话说，不是智慧和明达，也不是权力财富，而是这些东西所象征的邪恶成了他们认识天主的障碍。最后咱们要看就是，那么我们怎么办呢？就是如何战胜这些，那就是小孩子，要变成小孩子。这里的小孩子与智慧明达是同样的意思，小孩子代表着简单淳朴 谦卑和敬畏。它的解释跟智慧明达一样的啊，它有一个外在的意义，还有一个象征意义。我们也不能单从表面的意义看小孩子。比如举个例子，有些人表面上看着有点骄傲，甚至有点狂，处处显摆自己，其实并不一定他有真的大骄傲。而这些人实际上有时候更像小孩子一样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什么大家都看出来了，这还不算真正的傲慢。真正的那种自大，那个明达和智慧，就是你别人都看不出来，就把整个世界都玩了，那才是真正的我们说可怕啊。所以当然你也不能说这个人有多么好，最主要的是有一颗赤子之心啊，没有城府，毫无掩饰，被人一眼看透的感觉。虽然这个人他说的也不高尚，但是他比较起来啊，或许好一点。天主往往眷顾这样的人。当然呢，真正的小孩子只有主耶稣才是。主耶稣常常以这个婴孩的样子显现给圣女们，特别比如显现给圣女福天娜，就是为了让他借着默想圣婴耶稣变成小孩子。这一点非常重要啊，就是要变成小孩子不容易。事实上世界上有几个真正的小孩子，就是咱们今天，你就是在今天你咱们在座的，咱们谁敢说自己是小孩子？充其量对比着咱们比别人坦白那么一点点，或许在这方面坦白，另一方面我们有诡诈啊。另外小孩子又岂止何止只是坦白。我说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人类在原罪之后，其实早已经失去了孩童的纯真，人所保留的也只不过是孩童的影子。当人生活清苦，无权无势，没有知识的时候，你看着傻乎乎的样子，就好像一个孩子那么简单。其实啊，很多时候是假象。你稍微给一点的成功、学问、权利，马上小孩子就变脸，变得老练、老成，智慧和明达的样子，或者是一副成人的嘴脸，就堆满了全身。啊，所以说，要想变成小孩子，只有祈求主耶稣，只有将婴儿耶稣接到心中，我们才知道何为真正的小孩子。说实话的啊，我任何时候几乎一注视圣母玛利亚抱的小耶稣，我都觉得自己不够孩童。我不知道大家，其实总当我说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够比较简单，可是当我默看着耶稣的脸的时候，特别小耶稣的脸，就发现自己心中隐藏着多少个诡诈。所以只有主耶稣才能使人恢复原始的孩童脸孔，那是天主在最初创造人类时人类所具备的那个面容，可惜被原罪给伤害了啊，自从原罪之后，人其实这个脸不再是小孩子的脸。对天主对人，刚开始有，比如说小孩子，你看刚生下来孩子，一两岁的孩子，那真的是孩子，看着那么可爱，所以小孩子看着就可爱。可是随着岁数的长大，慢慢另外一张脸就露出来了，看着也就不那么美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不纯真了。那么只有谁才能让我们变成小孩子？只有小孩子才能接受福音。那就是福音走进我们的时候，天主圣神先在我们心中准备一个孩童的心，然后我们就接受耶稣啊。所以我们接受说福音再让我们变成小孩子，我们接受福音，福音是小孩子的福音，小孩子接受福音，福音再使人变得更像小孩子啊。所以我们最后呢，我想今天呢，我邀请大家，我们一篇圣咏作为咱们的祈祷词。圣咏第八首，上主，我们的主，你的名号在普世何其美妙，你的尊荣在天上张明闪耀。有池子而无口中，取得了完美的赞颂，为使恨你的人受辱，为使仇敌有口无用。当我仰望你手造的穹苍和你天上布置的星辰月亮，哎，世人算什么？你竟对他怀念不忘。人子算什么？你对他眷顾周详，竟使他稍逊于天使，以尊贵光荣做冠冕，令他统治你双手的画工，将一切放在他的脚下。所有的羊和牛与田野间的走兽，天空的飞鸟和海里的鱼类，以及游行于海中的水族。上主啊，我们的主，你的名号在普世何其美妙。